听众朋友，请继续欣赏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孙玉厚在玉婷和贺凤英出山之前，走进了他从前居住过的这个院落。自从他搬出这里以后，没事儿他很少再来这儿。现在他看见玉婷两口子把这院地方住得像庙坪那座破庙一般败落，连墙都倒塌了，在心里头忍不住咒骂这两个败家子儿：圣赖东西，把好好个地方弄得像驴圈一样。他走进了玉婷家的门，窑里黑咕隆咚弥漫着尸柴烧出的死烟，呛得他咳嗽起来。哼，当年他住在这个窑洞里的时候，尽管穷得没有什么摆设，但是少安妈总收拾得汤清水丽，亮亮堂堂的，这现在完全成了个黑山水洞。玉婷和凤英见大哥一清早上门，不知他有什么事儿，都瞪大眼睛看着玉厚。玉厚刚坐在炕边上，玉婷的三个孩子一扑围上来，在他身上连摸带掏，看能不能搜寻出一点吃的东西来。孙玉厚除了旱烟，身上什么也没有。几个孩子失望地离开了他，跑到炕崖下的一堆破烂被褥中间厮打去了。玉婷问他哥：
哥，有甚事儿嘞？
甚事儿也没。孙玉厚开始用烟锅在烟口袋里挖旱烟，孙玉婷也乘机掏出自己的烟锅，在他哥的烟口袋里挖了一锅。孙玉厚干脆把烟口袋递给他，让玉婷给自己的烟口袋倒上了一大半。玉厚问玉婷：
冬天在咱村会战的时候，各村来的那些民工你差不多都能认识来。
玉婷莫名其妙地看着他哥，不知他哥问这话是什么意思。
大部分都认识啊。那些女娃娃你认不认识啊？
玉婷更奇怪了，一时不知说些什么是好。正在锅台上切南瓜的贺凤英一听见这话，就放下切菜刀，支棱起耳朵听他们俩说话。
你看那些女娃娃中间有没有合适给少安说上个媳妇儿的？
啊！哈哈哈哈，玉婷几乎要笑出来了。他原来以为他哥听见外面有传他和外村的女娃娃不正经关系的话，才这样盘问他了。他在那一刹那很紧张，他生怕他哥当着贺凤英的面说出一些不三不四的话来，让他下不了台。可闹了半天，原来是个这。孙玉婷轻松地抽了一口烟说：
合适的多着嘞，恐怕就是彩礼你出不起吧。
彩礼先撂过别说，你先说说就哪个村谁家的女娃娃合适些，咱这光景也不挑高，可以一些的就行了呗。
哥，彩礼咋能撂过不说呢？只要掏得起彩礼，像咱少安这样的后生，那些女子要挑谁就是谁。
玉婷这话倒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孙玉厚在心里说：
哼，当年我为你娶媳妇儿，借下一河滩的账债，我也没心松。现在我给我儿子娶媳妇儿，哪怕我这把老骨头都卖了，都心甘情愿。你现在有家了，看把你张狂的。
不过孙玉厚压住满肚子的不高兴，还是慢慢的对弟弟说：
不管怎么样，少安 年纪也不小了，
人到了岁数，这件事就得上心。至于彩礼钱，到时候再向村里人转着借呗。啊，当年你们过事情还不是借别人的吗？受几年熬煎也就把账债还上了。孙玉厚忍不住的提了点往事。孙玉婷可一下子满脸通红，他不再用那种轻松的口气说话了，用手在脸上摸了一把说，
叫我想想，看哪个女娃娃和咱少安般配嘞。
这时候贺凤英止住了手中的活，从锅台后面转出来说，
大哥，我娘家族里有个远门侄女，她妈死得早，一直是她爸拉扯大的，劳动和家务活都好。去年我回家的时候，她爸给我安顿说，看能不能在咱们这边给瞅上个人家，只要女婿本人好，他连一个彩礼钱也不要。我呀也一直没把这当回事儿，我看这女娃娃正是少安的媳妇儿，那女娃娃肯定看上咱少安嘞，人家又不要彩礼，要是少安情愿的话，那就请上几天假到柳林那儿去看一趟，看一下这女娃娃又耽误不上几天功夫。大哥您看。
那这没问题呀。孙玉厚一听有不要彩礼的女娃娃，一下子从炕栏石上溜下来，他先不考虑其他，立刻就对弟媳妇说，
你先给人家去个信儿，我回去让少安预备下，就让他赶紧着走一回柳林，不得成也没事嘛，这又花不上几个路钱啊。人常说扣个麻雀还得几颗谷子嘞。
玉婷马上接着说，
那这事好办，我和凤英今儿就给柳林那边发信。
玉厚也不愿意再多说些什么，即刻就出了玉婷的院子往家里走去。这一路上他心情很好，他觉得他运气不错，竟寻下个不要彩礼的女娃娃。
得赶快回去和少安商量下这事儿，让他过几天就动身走山西嘞。
孙玉厚赶回家里的时候，少安已经出山劳动去了。老汉儿压抑不住自己的高兴，就把事情先原原本本的给老婆说了一遍。可是少安妈听了老汉儿的话，一时倒没有显出什么激动来。她停了一会儿，才忧郁地对丈夫说，
不要彩礼那当然好，可是这女娃娃是贺凤英一个户族的，要是像贺凤英那样的性情，少安这一辈子可就要受罪呀。
这话就像往孙玉厚热烘烘的头上顿时浇了一盆子凉水，他由于心急没顾上往这方面想。
少安他妈说的对呀，要是那女娃娃和贺凤英一样，那可不敢给少安娶回来，这个家可禁不住折腾了，要是来上个糊涂女子，把少安和咱一家人折磨得不能安生，那还不如先不娶嘞。
孙玉厚蹲在脚地上抽了一会儿烟，思量了大半天，然后又对少安他妈说，
这话你说的对，可也不对。人常说一娘生九种，更不要说那女娃娃虽说和贺凤英是同个户族，可不知道割了多少辈儿，那咋就能一个样儿嘞？我看还是让少安跑一趟，叫他亲自见见面，看到就怎样，行了那感情好，不行了拉倒，又贴配不了啥，你看来。
少安妈又觉得老汉的话有道理了，
也是啊，
咋能凭空就说那女娃娃和贺凤英一个样呢？话再说回来，咱家这光景好不容易碰上这么一个不要彩礼的人家，可不敢就错过这机会啊。
少安妈想到这儿，也就依了老汉的话，同意让少安到山西相亲去。当天中午吃完饭，孙玉厚老汉就把这件事儿给少安摊开说了。少安听父亲说了这件事儿后，脑子急忙没有反应过来。
这就要正式的相亲去，那就是说要娶个媳妇儿回来，而且从此就要和这个女人生活在一起，生孩子，我也要有孩子了。可不久以前自己也还是个孩子啊。
少安的内心开始翻腾了，他知道这件事情迟早会发生的。他的年龄的确不小了，村里头和他同龄的人已经媳妇儿娃娃都一大堆了，看见人家小两口子一块亲亲热热，他自己心里头就忍不住要毛乱上半天。可是他很快就想到了润叶，尽管他对润叶早已经死了心，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考虑过他和润叶结合的可能性，但一旦他自己要另外找一个女人的时候，他就又以无比痛苦的心情想到了润叶。他伤心地认识到他是多么的热爱和留恋润叶。是的，他和润叶的感情本来就像苹果树上完整的一只，这那面可以结出同样美丽的红脸蛋似的苹果来，现在却要把自己的那一部分从上面剪下来，嫁接到另一棵不相同的树上，天知道那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来呢？生活这把大剪刀是多么的无情，他要按照自己的安排来对每一个人的命运进行剪裁，一切都毫无办法了。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只好听命于生活的裁决，这不是宿命，而是无法超越客观条件。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合理的和美好的都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存在或者实现。孙少安最后一次审视了他自己和润叶的关系，得出的结论和开始时的认识是完全一样的。这几天以来，孙少安心神不宁，目光恍惚，说话常常前言不搭后语。他已经答应父母亲去山西相亲，却迟迟的没有动身。这天下午，父亲又一次催促他上路，母亲已经用半生白面给他烙好了几张饼，让他在路上当干粮吃。看来不动身不行了，他只好对父亲说他明天就起身去柳林。给父亲说完这话之后，他就去找了副队长田福高，说他要出几天门，让福高把队里的事儿料理好，不敢耽误了锄地。虽然天旱的快把庄稼晒死了，但该做的活路一点儿也不能少。俗话说，锄头下面有雨，多锄一遍地就大不一样了。安顿完队里的事儿之后，天已接近黄昏，少安感到自己心潮澎湃，无法平静，就一个人趟过东拉河，穿过庙坪一片绿莹莹的枣树林，然后沿着梯田中间的小路爬上了庙坪山。他站在山顶上，久久地望着县城的方向。他面对黄昏中连绵不断的群山，热泪在脸颊上无声地流淌着。原谅我吧，润叶，我
将要远去他乡，去寻找一个陌生的姑娘。别了，我亲爱的人。
孙少安将要寻到一个什么样的姑娘呢？咱们暂且先放一下，让我们还是先说说少安的弟弟少平吧。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了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还经历了初恋的煎熬和失恋后的更大煎熬。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之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从学校组织文艺宣传队下乡演出，到他和田晓霞去黄原地区参加了革命故事调讲会以后，尽管他的物质生活仍然没有什么改变，但他的精神世界却开始丰富起来。另外，他现在已经有了一身像样的蓝卡其布制服，站在集体的行列中，看起来和别人也没有什么差别。而且他个马高大，更显得漂亮和潇洒。他用省下的一点零钱买了一副最廉价的牙具，把一口整齐的牙齿刷得雪白。梳子和镜子他买不起，也不好意思买，就常常背转人对着教室的玻璃窗户，用手指头把头发梳理的大约像那么一回事儿。如果他再有一双像样的运动鞋，那就会更神奇些。他现在已经克服了刚进校时候的那种拘谨，无论和熟人还是和生人交往，都基本上不存在什么心理障碍了。加上他演过戏，又去黄原讲过故事，见了世面，这半年不光担任劳动干事，还被选成班上管宣传的团支部委员，因而显得比一般同学都要活跃一些。班上的同学都开始对他尊重起来，尤其是一些女同学也开始用一种异样的眼光来看他，就好像他是刚刚出现的一个新人。但是郝红梅对他的态度仍然是平淡的。这段时间以来，郝红梅和顾养民已经真正的好起来了。有人看见郝红梅已经去过一回顾养民的家，并且说郝红梅现在用的那个大红皮的笔记本就是顾养民送给她的。孙少平现在对此感到很平静，心理上不再产生任何异常的反应，生活已经在他面前展现出更宽阔的内容，他的眼光开始向四面八方迸射。他已经不像刚入学那样老是等别人打完饭才去取那两个黑馍，他渐渐地抛弃了这种虚荣或者说自卑，他大大方方地站在队列中取他的饭。班里头有几个家里光景好的同学，甚至成了喜欢他的朋友，有的时候他们还背着他给他订上一份乙菜。孙少平已经隐约地意识到，一个人要活得有意思，不仅是吃好的和穿好的，还应该具备许许多多他现在不能全部说清楚的东西。当然，一想起家庭的贫困和自己生活的寒酸，他心里头依然感到发慌，但这一切和刚开始的时候已经完全不同了。在这一段时间里，也许他最重要的收获就是和田晓霞的结识。通过和晓霞在一块演戏和讲故事，他被这个女孩子的个性和对事情非同一般的认识强烈的吸引了。这种心理决然不同于他和郝红梅那种状态。他当初对郝红梅是一种感情上的要求，而现在对于田晓霞则是一种从内心产生的佩服。晓霞读的书很多，看问题往往和社会上一般的看法不一样，甚至完全相反。 少平很愿意和小霞拉话，主要是听小霞说。他在心里想，
小霞要是个男同学就好了，那就可以随便的和他海阔天空的聊。
少安觉得每次和田小霞交谈，都好像使自己的头脑多开了一扇窗户。可是田小霞很大方，她有的时候主动来找少平，东拉西扯的说上半天。由于他们在一块演过戏，讲过故事，论起来又是同村的人，别的同学对他们的交往也没有什么不寻常的看法。每当下午课外活动的时候，少平正和同学们打篮球或者玩别的什么，总能看见田小霞披着件衫子，两只手揣在裤口袋里，就像个男孩子似的躲到操场上的报栏前，脸凑上去专心地看报纸。他几乎每天下午都要在那个报栏前面待上半天，看了前面再看后面，只要看完了才离开。在这种时候，孙少平往往也找上个借口离开运动场，玄默着来到报栏前，和小霞一块看报拉话。小霞告诉他，他父亲说过，一个人从中学时代就要开始养成每天看报的习惯，这样才能开阔眼界。一个有文化的人不知道国家和世界目前发生了些什么事儿，那是很可悲的。这些话给少平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从此以后，每天下午不管小霞来不来，他也常主动地来这报栏前看报纸了。而这个良好的习惯，以后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他都一直坚持了下来。有一次他和小霞一块看报纸的时候，小霞指着一篇文章的署名说，哼，这家伙又胡说八道了。少平一看田小霞手指的名字叫初兰，这使他大吃一惊。
你怎敢这样说呢？
我知道你不会去告我，这些人就是胡说八道，咱们国家现在叫这些人弄得一团糟。
你咋知道呢？
你难道看不见吗？现在农民连饭都吃不上，你自己就是农村来的，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你看咱们学校整天都不上课，一天就是搞运动，可这些人还喊叫个没完，说形势大好，形势年年大好，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倒好像越来越多了，整天就是搞这运动那运动，穷折腾个没完。反正咱们国家现在快叫这些人给折腾完了。